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神为了让我们明白圣经，就赐给我们有三位导师，还有三项的原则来指引我们解释圣经的。这三个原则呢，分别是自然性、原义性以及概括性。我们已经谈了自然性，就说看这个圣经的解释是不是合乎自然。第二个原则就是原义性的。当我们试着将自己带回作者的原意和时代，倾听他的话，仿佛置身在他的听众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特别的考虑当时的情况、文体和写作的语言。昨天就谈了当时的情况和文体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看这个写作的语言又是怎样。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是活的，会改变的。字的意思，每一代、每一个文化都不同。我们读到圣经的爱字，不能够立刻就假设自己已经知道它的意义。新约希腊文有四个字，英文都是翻译为 love， 就是爱，但是它们各有非常特殊的意义，只有一个能够表达基督教爱的意思。这个和20世纪多姿多彩的杂志当中所谈到的爱相差甚远了。在过去的许多时代当中，学者无法认出新约所用的希腊文，那个不是古典希腊文，也不是近代希腊文。有人以为它是特别为圣经而造的，甚至称它为圣灵的语言。但是到了上世纪之末，在埃及干燥的沙漠当中，考古学家开始发现了大量的蒲草古卷，其中大半是世俗非文学的文件，许多是官方记录的废纸堆，内容都是地方上拉拉杂杂的事。我们发现呢，他们的希腊文却和新约的大致相同，所以现在新约希腊文的意义不仅是可以由古希腊文、希伯来的思想等等背景当中发现，更可以从当日社会上的通用语言发现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语言方面的了。在我们离开这个第二个解经原则之前呢，我们还应该再提一件事情。神的启示既然是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、地理范畴当中，它也有特定的文化背景。那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呢，明天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更详细，今天稍微谈一点点哈。对于圣经有一些命令的背景、社会习俗，我们今天是完全陌生的。是不是因为有文化限制的存在，我们就拒绝这些的教导呢？或者是我们应该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把这些的教导和背景看作是同样有永久性、有效性的呢？两者似乎都不是解除这个进退维谷困境的正确方法。第三个更好的方法是承认圣经的教训本身是具有永久的约束力，但是将它运用到现代文化的模式当中吧。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彼此洗脚，表明了彼此相爱、谦卑服侍。保罗和彼得命令读者相聚的时候要彼此存着圣洁之心亲嘴，或者是用爱心亲嘴。我们没有权利不理会这些的命令，但是也不应该好像奴隶似的照字面去顺服。因为现在嘛，我们不是穿着拖鞋走过尘埃满布的街道，所以不需要洗脚的。公众之间彼此亲嘴也不是现代的习俗。正如有一位学者非常合适的将和平的亲嘴意思上是这样的翻译，我们必须借着外在的行动来表明彼此谦卑服侍，来顺服主的命令，并借着彼此握手这些外在的行动来顺服使徒的命令，让我们认清了 这种为了顺应文化差异而采取的转换措施，不是为了要逃避顺服，而是要更坚固它的。